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一周导读，媒体同行跟我们分享热门话题。那么今天呢，就要传媒的秦玲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在澳大利亚，特别是维多利亚州的一些社团活动的信息。秦玲你好。
哎，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澳大利亚的社团活动是越来越丰富多彩，特别是华人的社团活动。
是的，最近呢，实际上在华人社区呢非常活跃，因为越来越多的华人的移民，不仅是把家庭带来了，还有把很多的这个商机、文化也都带过来。所以呢，确实最近的社团非常活跃。
最近有什么精彩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呢，就是刚刚在7月2号呢，在澳大利亚成立了京津冀总商会。这个是由这个北京、天津还有河北几个地区大家联合成立的一个商会啊，应该也主要是服务于这个广大的华人华侨的一个协会。
那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组织，还是说在原有的这些商会的基础上大家组建的呢？
实际上是一个新成立的组织。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总的，所以在这个成立的当天揭牌仪式上也请了很多本地的天津商会、天津同乡会、北京同乡会、河北同乡会这个友好协会一起参与庆祝。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呢也是中国南方航空服务澳洲的20周年啊，所以呢中国南方航空在墨尔本也举行了非常热烈和盛大的庆祝活动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水立方刚刚结束的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在墨尔本赛区呢也隆重的举行。那这次活动呢是由墨尔本的北京同乡会和刚刚成立的京津冀总商会共同承办的啊，选举出的优秀的歌手将会去北京参加最后的总决赛。
那在这边参赛的选手有多少，都是什么样背景的人士参加了这次歌唱比赛呢？
这次的比赛共有19名的选手报名参赛，其中青少年组10名，成人组9名啊，所以大家的这个现场发挥的这个水平啊，还是能看出来我们这个海外人士的一个很高的一个竞技水平的，而且整个比赛的评分也都是比较专业和规范的啊，所以评选出来的选手应该还是足以能够代表我们的澳大利亚的水平。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上一次我们就要传媒给大家介绍过，就是由我们就要传媒主办的第9届中国梦工坊的活动，我们也是在6月24号在 RMIT 我们举办了整个澳大利亚赛区的总决赛。现场的话呢，一共是大概从100多名的报名选手中晋级的只有12名选手，然后通过团队竞赛和单项奖的比拼，最后决赛出了前3名的冠亚季军，将代表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出征北京的最后全球的总决赛。
这样一个比赛，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以前的节目，能不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它是给年轻人特别是留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去展示自己各方面的才能，是吗？
是的，实际上中国梦工坊它是成立于2008年，当时是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很多大学生失业就面临着这个就是毕业面临着失业，所以这个活动是由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比如说小崔搓事还有中国故事等栏目组人才造梦的一个计划，主要是对于这个人才培养和拉近这个大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给大家提供一个共同的培训平台，那么也为企业呢未来可以招到优秀的人才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人才的一个平台吧，这也同时是一个公益平台，所有参与的老师教授全部是义务奉献，然后通过大概2周的时间对所有的进入决赛的学员进行培训。
那希望澳大利亚的这些选手呢能够在中国北京的决赛当中取得好成绩，还有什么其他的社团活动跟大家分享？
可能最近的话大家也有耳闻，就是实际上现在大家对于澳洲政府刚刚公布的一系列的对于 PR 的一些权利的有一些福利的改变大家都很关心，包括这个入籍考试英语分数的提高，所以这个是很多这个华人朋友啊刚刚登陆澳洲也好，或者已经在长达的这个等待期以后面临着马上入籍也好，他们都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很难，所以呢现在华人社区也成立了一些公益组织，那大家希望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吧啊，所以总的规则的话就是所有的社团希望的是就法不溯救，就是 比如说政府可以颁布任何的法律，但是之前比如说一些人因为当时政府承诺的这些权利，那么他们申请了身份，现在他们的身份要拿到了，那么现在政府如果一刀切又改变了这个所有的政策，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不太公平的啊，所以确实也和工党自由党在进行一些交涉，包括听证，所以呢自由党和工党这方面也都召开了一些会议，听取大家的意见，也给大家了一些解释，所以希望这个事件吧能够在和平友好中解决。
嗯，
这个是目前的之前发生的一些社团的一些大事件，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可能接下来马上会有的一些活动，了解更多的身边的信息，然后也有机会去参与吧。所以第一个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有一个宝林禅寺，他现在有一个学佛的中文禅修班啊，那这个可能对于想修身养性的人比较适合啊。所以这个是从7月1号起的每周六隔周上课啊，从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点。这个宝林禅寺的话是由继任的住持坚壁大师啊，坚壁法师，他呢也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宗教学博士，所以也是历任多家经社的住持，给大家能有人生启迪的一个部分。然后接下来是给大家介绍一个画展，这个画展是在7月12号到19号，在430号 Albert Street。在 East Melbourne 啊，这个叫意象意境双人画展，是分别从中国来的两位著名的画家，一个叫刘林，一个叫刘旭。那刘林呢是现任清华大学的美术学院的绘画系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他呢是以现代青年女性为主，工笔画法虚淡而静雅。刘旭画家呢，他是北京画院的专职画家，他是主要是主攻山水，大家对画画感兴趣的不妨啊可以去观看一下，都是免费的。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截止呢？
7月12号到19号。
7月12号到7月19号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哈。
我们海外的华人越来越多，所以中国的很多艺术文化他们都纷纷希望能够到海外来传播我们古老的这个中国的文化，尤其很多这个文化也掺杂了很多现代的这个融入和画法。
嗯，
所以也希望能够更多的本地的西人也可以去参与。对，然后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呢，这个是在7月20号湖北的歌剧舞剧院编中国乐团带来的大型音乐史诗巨制《编中国乐》。
嗯，
这也是首次登陆澳大利亚，所以是在7月20号在墨尔本，7月23号将在悉尼啊，为两地的观众展现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帝王专享音乐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不妨可以去看一看的。
也就是说，在墨尔本只演一场，在悉尼也只演一场。
嗯，对，是的，对，所以这个是中国的非常古老的一个文化了，编钟文化。我相信大家可能在这个电视剧上会经常看到，现在刚刚正在这个演的关于这个军事联盟里边啊，其实都有出现这个编钟的画面。这个编钟的话，也不妨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它有几大亮点。第一呢，编钟最早的文化呢是来自于这个曾侯乙编钟的这个出土的文物。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的编钟，来自的是2400多年前的战国的，当时出土的这个除了编钟以外还有很多的这个乐谱，才造就了现代的这个编钟的这个文化。然后第二个亮点呢，就是它是这个制作团队呢是非常的厉害的啊，然后包括里面有编钟、编磬、剑鼓等数十件的古乐器仿制品同时搬上舞台。就是应该是一起目睹，可能是在2000多年前，当时的演唱会演奏会是什么样子的。对，然后亮点三呢，就是这个是中国最专业的编钟演奏的一个团体，所以这个湖北歌剧舞剧院编钟国乐团是中国唯一一家专业编钟演奏乐团。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值得去看看。
辉煌。是的，是的。
还有其他的消息吗？
对，还有一个就是台湾情缘圣安艺术奖台湾青年水墨巡回展，也会在6月1号到7月22号期间呢，在墨尔本的佛光园美术馆为大家展出。
佛光园美术馆，就是在市中心。
对，在 Queen Street 上，那里面也是有一个素食，所以它有一个美术馆啊、
嗯。好，
大家也不妨可以去看一下。
那非常感谢聚耀传媒的秦玲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啊，不客气，谢谢。